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啊，士师记。我们是要来看到第二章啊，第二章士师记是从16节开始，士师记16节一直到第二章16节啊，一直到第三章第6节啊。耶和华兴起士师啊。士师记三章啊，士师记二章16节啊，到三章6节是今天灵修的内容啊。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士师是耶和华兴起来的啊，士师是耶和华兴起来的，是耶和华施恩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士师是耶和华兴起来。施恩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拣选他们中间的人，神使用他们为器皿，赐给他们能力，并且与他们同在，执行耶和华在以色列百姓中的旨意。好，所以今天要灵修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兴起士师？好，我们来看经文啊，都要回到圣经本身当中来。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所以第一个士师做的工作是拯救，拯救什么呢？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抢夺啊！就像这里用的词非常重要，叫抢夺他们人的手。什么意思？就是士师再不兴起来，以色列人就被掳走了。以色列人不仅要在仇敌手下失败。不仅不能够赶出这些迦南人，甚至很有可能被这些仇敌掳走为奴。所以士师每次的兴起来，都是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本来神差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是要得地为业，建立上帝的国度，将耶和华的地土夺回来。在那里行使耶和华赐给他们治理全地的这样一个权柄，他们是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但是因着他们的软弱，因着他们的失败，因着他们的妥协，他们不仅不能够灭绝要灭绝的迦南人，不仅不能够将要得的地业夺回来，而且他们都可能被别人掳走，在仇敌的手底下为奴，再次如同在埃及一样。失去主权，活在那些迦南人的王的、非利士的王的这些王的这些权柄之下，所以神要兴起士师。神兴起士师的目的，关键词就叫拯救。但是这个拯救有双重含义。神兴起士师的目的是要成就耶和华在以色列百姓中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的核心词是拯救，这个拯救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就是拯救他们在军事在与仇敌的这样一个战争当中得胜，要反败为胜，要帮助他们得胜。这是第一重的拯救。第二重的拯救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前面讲的，他们的失败不是仅仅在这种征战当中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他们去侍奉了朱巴利，迦南人的神成了他们的网罗，所以士师还有第二重的拯救的使命，就是要帮助他们不再去侍奉朱巴利，帮助以色列人的心回来。所以这个拯救有双重的含义，第一是在征战战场上的得胜，把这些地业夺回来，把他们的城池夺过来啊，把他们灭绝，这是第一重的。第二重是要把以色列百姓的心意扭转回来，去警告、引导以色列百姓重新悔改，单单来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就是在2章17节。你看到没有？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这说明神是吩咐士师，明白吗？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整个宗教上的，在整个敬拜当中来转回的，只是他们不听从士师的命令。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这里的这个事实翻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如果他仅仅翻译成法官，那他只是做一种审判的工作。其实这里的事实，神兴起来，他不仅是在以色列百姓中兴起来，成为军事首领，他也是一种宗教的领袖。因为以色列百姓真正的恶是在哪里？昨天讲了，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主巴利。所以这是神兴起世事的目的，他是要拯救他的百姓的。上帝之所以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因为这是他的百姓，上帝的旨意是要在他们身上去成就的。好，18节，我们看到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这个同在，这个非常的重要。神兴起摩西与摩西同在，神兴起约书亚与约书亚同在，神兴起誓师与他们同在。这个同在跟神在会幕和圣殿当中与整个以色列全会中的同在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同在是一种特别的同在。特别的带领，特别的赐予他能力。所以在后面，我们从俄陀涅来开始来思想这些事实被神兴起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神是怎么与他们同在的，并且神要与这些事实们同在，不仅是要让这些事实们倚靠神的同在而得胜，而且要让以色列众百姓见证。是不是誓师拯救了他们，而是神与誓师的同在，是神兴起誓师，并且与他同在来拯救了他们。拯救他们的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要再次的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你们要因着信靠耶和华，信靠这样一位守约、是慈爱的、信实的、大能的神，他才能拯救你们，不被仇敌打败。并且不被偶像网罗，这些都是在我们后面在灵修分享整个事实的这些神兴起这些事实当中，你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所以事实在世的日子呢，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但是事实死了之后，他们再次的转去行恶，并且比他们的列祖怎么样更甚，并且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完梗的恶行。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灵修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到底为什么要兴起誓师？神兴起誓师是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施行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如同神兴起摩西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一样。要帮助他的百姓脱离那些要仇敌的手，要辖制他们的仇敌的手，并且要帮助他们转回来，不再去侍奉朱巴利，而是转回来单单来敬拜耶和华。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不听从士师的，结果是等到士师死后，虽然士师带领他们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等到士师死后，他们再次落在仇敌的手中，并且在属灵上。行恶更甚，所以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他们在属灵上越败坏，他们征战就越失败，征战越失败，他们属灵上就越败坏，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之所以征战失败，是我们的神不行了，他们的神更厉害，我们还不如去侍奉他们的神。你们不要总是觉得我们世人常常说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觉得失败是有一种正面的力量的。但是你在这里会看到，若没有神的介入，失败带来败坏，带来堕落，堕落反过来带来更大的失败。一点点的妥协，一点点的软弱，就会迅速的扩张，属灵上一点点的不警醒。就会迅速的扩张，在神的百姓中间就会迅速的蔓延开来，这些恶都是会极度的蔓延开来。若没有神施以怜悯，神兴起他的仆人，在他的话语当中来制止上帝的同在的能力当中来施恩，靠人是不行的。 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神兴起誓师的目的。我们要思想的第二个问题是，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所以20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慈爱的，耶和华更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何况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他的选民，是与他立约的约民，是在他的……哎，我的摄像头真的有问题啊，老是一会儿就黑屏了，又黑屏了，自动休眠。
动一动。
重来啊，刚才又自动休眠了一次啊。OK，现在好了啊，好，要继续啊。所以在以色列百姓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之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因为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选民，是神与之立约的约民，这个约界定了上帝的应许必定成就，也界定了以色列百姓，他的百姓必须要在这个约当中去顺服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同样，他们也是领受律法，在神所悦纳的祭牲当中被洁净的圣民。所以，上帝的手段，像神的管教、神的怒气，当然要倾泻在这些顽梗悖逆的，在属灵上行淫的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所以神说什么？因这名违背我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明白吗？违背我的约，记住这里面这叫约名，不听从我的话，这就律法。所以，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神说，我必不再把仇敌从他们身面前赶出去了。那么，神如此绝情吗？神不再把这些仇敌，把他们面前赶出去，神就把他们弃绝了吗？这里不是的啊，在今天灵修的经文当中，有一个词不断出现，这个词就叫试验啊。22节，为要借此试验，神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借此来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否能够去遵行神所吩咐的命令。这个试验这个概念从哪里开始呢？从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进到旷野就开始。在出埃及记，等到他们出了埃及就已经开始。神要不断的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他的名。为什么要试验他的名？因为他的百姓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圣民，但是在生活当中需要成为圣洁。身份上成为圣民，这是因为这个约的缘故。一旦立下来，律法一旦赐下来，出埃及记24章，当摩西将血洒在坛上，也洒在百姓身上，这个约就成了，他们就成为约民，成为圣民。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在各样的事情当中，他们需要成为圣洁，需要被试验。这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叫做牧养。神是要亲自牧养他的百姓，神是他的百姓的牧人，神是要透过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经历，在旷野当中，你没有水喝的时候，你什么反应？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什么反应？叫你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你什么反应？神要透过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他百姓的心。这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们被拯救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圣洁。用新约的话语，昨天以弗所书2章10节说，就是要行神本来预备让我们行的事情，行的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牧养，这就是我们要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我们现在每天灵修啊，那我们在线上见面啊。 这些都是属于教导。教导是什么呢？教导是我们把圣经所启示的内容把它搞明白。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圣经上所启示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是怎么得救的？耶稣基督，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怎样的旨意？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生活？这些都是属于教导的内容。教导内容要以圣经为核心，为唯一的标准。但是牧养是什么呢？牧养是我们要把这些真理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借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生命的根基去应用。若没有这个生命的根基去应用，那就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但是我们若信靠他，我们就当这样去行。所以顺便讲一下，教会其实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不断的教导圣经，来让你们所信的是聚焦在圣经当中，聚焦在耶稣基督当中。这是第一。第二，不断的去督责我们去行，因为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旨意。所以耶和华就是这样来训练他的百姓的，试验他们的心是否可以悔改。因为当他的百姓在试验当中通过得胜，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没有弃绝他们。从现在开始啊，之前跟大家讲到士师时代大概你就算他三四百年，350年，到后面列王时代也是300多年。神都是在不断的试验他的百姓，只是他的百姓不断失败，不断失败，不断失败，直到被掳巴比伦。被掳巴比伦，你们知道是什么含义吗？被掳巴比伦就再次回到埃及。原来是什么？神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但是经过差不多1000年之后，他们再次被掳巴比伦，再次活在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的权柄之下。你要在这个角度上，然后等到以后跟你们分享但以理书，你才会有得着。你就会知道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这是我们后面的情况。好，所以神要在这里是要试验他们的。所以神说我留下一些仇敌，他们是赶不出去的。他们有谁呢？非利士人的5个首领啊，这些是将来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啊。然后迦南人、西顿人啊，住在山上的西魏人啊等等，这几族啊都要在第3章第4节说留下这几族，都是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可。但是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呢？第5节到第6节，我们仔细看一下，第3章的第5节到第6节，就是把前面在对以色列人的判断，他们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这个恶把它详细描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第6节，他们在属灵上行的恶是指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竟然，他们不应该这样的，但是他们竟住啊，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时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看，不断在要罗列出来这些迦南七族的这些名字，以色列人竟住在他们中间。第一个词叫住，然后呢，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这里就是什么？就是娶嫁在婚姻当中的迎合，最后侍奉他们的神。这里的住是什么意思呢？住的意思，住在他们中间，就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敌人，对吗？我们可以和平相处，对不对？我们不再是敌人，我们不认为你们是敌人，我们不会发生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不要流血啊！非暴力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再打来打去了，我们要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就这个意思。住在里面就是意味着和平，而和平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仇敌，不是仇敌就意味着 我们的价值观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的，我们是有很多和平共处的基础的。那么，既然我们都住在一起，不再为谁的，你为你的神征战，我为我的神征战，不再征战了，那我们各自信仰当然就要互通有无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啊，你们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然后我的女儿可以嫁给你们的儿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旧约当中，神一再的严厉的警告以色列百姓，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绝对不能够将你们的女儿赐给他们的儿子，嫁给他们的儿子，然后去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呢？啊，按照我们现代的观念来看啊，那个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啊，父母不应该去阻碍孩子的这种感情上的发展，那么他们就看上对眼了呢，怎么办呢？啊，他们就产生了奇妙的爱情了呢？爱情总是伟大的，是吧？爱情总是没有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是一种宗教社会，我只跟你们讲，他们是一种宗教社会，神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每一个家、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城都是有自己的神的。一个女儿一旦嫁到夫家，在出嫁之前，她在她的家庭当中，首先要做一个仪式，什么仪式？就是要在整个家族成员面前宣告，这个孩子已经嫁人了，所以他们不能再拜我们家的神了。那这个女儿就变成无神之人了，无主之人了，不是？等到她嫁到夫家，马上就要在夫家再要行使一个仪式，说明她被对方夫家接纳，可以去敬拜夫家的神了。这个里面就是一种属灵上的交合，属灵上的妥协。以色列百姓的子民去敬拜他们的神，这是自然而然透过这种婚丧嫁这种。婚姻的联系就开始联系在一起，住在一起，他们住在一起会不会彼此做买卖呀？当然会。做买卖就意味着要立什么契约？你们不要以为契约啊，就是在现代人的观念当中，我刚才讲的所谓的啊，你情我愿的这种婚姻啊，都是爱情的这种表现，都是荷尔蒙啊。都是这种啊，郎才女貌的婚配，他们觉得是很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宗教因素的，绝对不可能。那么在现代人意识当中，他也认为你买我卖也是很正常的公平交易，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买卖本身就是任何一个买卖，它本身都有一个约作为基础的，不然什么叫契约精神呢？但是约作为基础，你不欺诈我，我不欺诈你。当这个字签下来，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相信你是有信用的，你相信我是有信用的。但是一个人的信用是靠什么来背书的？我就跟你说啊，我就不会撒谎，你放心好了啊，我欠你的钱一定会还的。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老赖啊，那么多三角债？为什么讲的话就像空气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一种敬畏的感觉的，我骗你怎么了？骗你说明我很厉害，但是在当时的世代当中，这种买卖、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契约的交往，他们都是要奉着他们的神去什么起誓的。是神要来为我们背书的。你想想，一个以色列人跟一个迦南人去做生意，以色列人说：“我相信你一定是啊，不会短斤缺两的卖我东西的，你一定会把借我的钱还给我的，因为你向你们的神起誓了，我相信。”这就意味着我相信你的神是可靠的，你的神也是个真神，你的神也是公义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涉及到信仰上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不可能去回避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是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是这个世界的王，永远的王。那么如果是这样，你们的那些神，无论他们有多少显出来的能力，他们都是假的，他们都是偶像，他们都是邪灵。要么就是什么，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我们都可以什么和平共处。 所以你们切记不能再像现代人一样认为宗教它只是生活的某一个部分，宗教只是生活当中的某种点缀，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现代人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把宗教边缘化，宗教和政治分开，宗教跟经济分开，宗教跟科技分开，宗教跟婚姻分开，宗教跟家庭分开，通通分开。基督徒也是这样，你所拜的主，你所拜的神，如果只是在星期天，只是在你敬拜的时候，只是在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在向你说话，他才指导你前面的道路，那这个神怎么可能是圣经所宣告的创造天地海，并且永远作王的耶和华呢？这位主怎么可能是得到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耶稣基督呢？所以不能再自欺欺人。你们不要自欺欺人。你们在宗教的那个范围当中敬拜，再怎么敬虔的那个神，只要他没有完全掌管你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你自己虚构出来、自己欺骗自己的麻醉剂，那根本不是耶稣基督。所以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要求非常清楚：你们进到那里，就要把迦南地的人。那些拜偶像的人要把它灭绝，把那些偶像、把那些祭坛通通拆毁，你们不能与他们有任何一点点的沾染，因为神非常了解他的百姓的软弱。这个里面，你看短短5节6节这两句话当中，其实这个里面的试探，不知道有多少试探。以色列百姓如果要在这个中间要站稳脚跟，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与迦南人翻脸的，是要与他们厘清划清界限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征战得胜的。怎么可能有一种信仰，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没有冲突，竟然和平相相处啊？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你去想想看，怎么可能？如果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非常融洽，是吧？你跟你不信主的配偶的关系非常融洽，是吧？他可以完全说你拜你的神啊，我拜我的佛都无所谓，这一定说明你的信仰是个空中楼阁，它没有切实的落地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它落地在你的生活当中，它必然会对你产生影响的，它必然会让你与这个世界发生张力，产生冲突。基督徒不要怕冲突，你知道你为什么怕冲突吗？因为你为了维持住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东西，家庭、婚姻、财产、工作、生意。所以就害怕冲突，害怕冲突就妥协，妥协就失败，失败就败坏，败坏就受祸，就被上帝管教。然后呢，如果你的心不悔改，越管教你越认为这个神不祝福你，你越远离他，你的心越刚硬。除非神兴起事实，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到了新约框架，这个事实是谁？就是圣灵。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都要被圣灵所恩膏，被他所带领，被他所光照。我们已经不再是瞎子了，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要不断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拉回到圣经当中去，拉回到耶稣基督当中去。去观看他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去观看他在死里复活当中的能力，去观看他将来必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应许，赐给你信心，与死里复活的基督联合，并且引导你在生活当中刚强壮胆的为主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是得了保惠师的，知道吗？这就叫保惠师。 宝会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如同士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身上工作是非常类似的。拯救、引导、带领、执行他们。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啊，那个常常说我们在教会啊，在某一个教会，这教会不好啊，得不到什么牧养。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任何人对你的牧养，任何牧师长老在你生命当中的牧养，都是要借着圣灵来工作的。今天一个基督徒啊，因为常常有很多基督徒说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合适的教会，我身边没有合适的教会，那是不是你的生命就停滞了呢？怎么可能？如果你的牧养仅仅来自于人，来自于某个牧师、某个长老、某个有形的教会，他们都是有限的，都是软弱的，但是圣灵是24小时的保惠师，他不会做错事，他完全知道你的处境，他完全知道你的生活当中的处境，你的属灵上的挑战，他是完全知道的。你的心是最关键的，你的心需要降服，你的心需要信靠上帝，就与你同在，基督就与你同在。所以根本不用怕啊，我不会像其他教会的那种牧师不断的宣导跟你们说，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教会，离开了你们就不得救了，离开了你们就生命得不到成长了，根本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很简单，在罗马的时代300年大逼迫的时候，有形的教会基本上都已经被打散了。那个时候哪有那种有形的教会啊，哪有成建制的在一起聚会啊，这个星期也是这个100个人，下星期是这100人，然后呢是圣诞节搞个什么布道会，进来很多慕道友，哪有这样子的，东躲西藏。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是那个3个人5个人，明天在那里聚会的又是那个另外的3个人5个人。但是上帝就在他们中间工作。不要偶像化高举任何一个人对你的教导，对你的牧养，根本也不要偶像化任何一个有形的教会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离开，但是你需要的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保守。只有耶稣基督说，我要赐，另外再赐一个保惠师进到我的百姓，进到我的教会们中间，因为我要离开他们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保惠师，他离开我们升天了，但是他要另外赐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要住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每一个教会的里面，做主做王。那么圣灵的工作怎么能发挥？关键是我们的心，我再讲一遍，你的心要顺服，你的心要降服，你要信靠，圣灵的工作就开始工作。不然的话，圣灵对你的提醒，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要你去完成的功课，更要试验，你根本看不到，你是根本看不到的。然后呢，你会被很多有形的东西所束缚，会自欺欺人的给到自己很多的假象，好像我在这个教会里面非常的活跃，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学习什么学习。你很多东西就遮蔽了圣灵在你生命当中非常清晰的带领。又休眠了。所以摄像头是会休眠的，圣灵是不会休眠的，知道吗？人都是要休息的，知道吗？人是靠不住的，你要倚靠的是圣灵，倚靠的是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这种强有力的介入带领，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停滞，我再讲一遍，我们的生命的停滞就是因为你把人的因素看得太重要了。你要有这种属灵上的眼光。我们为什么相信神？你看神是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耶和华的世界。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没有经历见过他的复活，但是我们就是相信他如今就是坐在天上？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就与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联合，从那里得到权柄和能力？这些都是因为圣灵对我们的光照。 圣灵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施恩光照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真的听见，明白吗？不要被那种外在的具象的东西太多的吸引，太多的寄托在那里。回到圣经当中来，回到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带领当中，真正与基督建立关系，让他来掌管你，来引导你。这一点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马上从士师时代，我们开始明天讲那个俄陀涅和以户啊，以色列百姓啊，兴起一个士师，你们站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他就非常容易只看这个人，知道吗？他就非常容易很依赖这个人。士师在的时候，你看前面约书亚在的时候，他们哎呀，我们都认识神，是吧？约书亚一死，马上就不行。就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软弱，人的天然性的这种属灵上的眼光是非常弱的，只看到有形的东西。所以你们一定要操练自己，不断的借着信心，注目基督，借着信心被圣灵带领。你的生活才能真的进到啊，神真的要赐福给你开出来那种开阔之地当中啊，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今天的灵修，我有个结束的祷告先啊。父神实在求你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因为他们是你用你自己的宝血，用你买赎出来，用你自己的生命新造出来。为了在耶和华在你的里面行你自己预备让我们所行的善事，带领自己的百姓在这个地上征战，让我们借着在以色列百姓的失败当中得到教训，让我们愿意顺服，愿意信靠你得胜，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